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教育厅，我是人气 Lisa。 又到了星期二的人气教育厅更新时间。上星期为什么没有如期更新呢？因为我的手机在上星期一的时候坏掉了，主机板烧毁，好可怕哦！不知道是我使用时间太长，玩的那个游戏太耗记忆体还是怎样，或者是这个 iPhone SE 2本身设计 是有问题的，怀疑啦，还是我给人家摔到，我不知道啊。总之呢，我在用手机用到一半的时候，它突然萤幕就整个黑掉，然后整个手机感觉非常非常烫，过热。然后第一时间我还存着一种侥幸心态哦，我以为把它放凉的时候又可以用了，所以等了足足一个晚上哦，这个手机在这个过程中都没办法再开机，也没有办法充电，点了一个晚上，整个已经凉透了，还是坏的，就拿去给人家修，就检查出来是主机板坏了，然后要换主机板要两天的时间，所以上星期我有整整三天的时间完全没有用手机，那其实是一个还蛮棒的体验哦。就是开始停止使用手机之后，眼睛疲劳的问题获得了很大的缓解，然后触觉跟嗅觉都变得敏锐，很有趣，好像在黑暗中其他感官就会苏醒过来一样。开始停用手机，我感觉我大脑某一些部分也开始复活，很奇妙的体验。于是当星期四重新拿到手机的时候，我就决定继续维持这个不太使用的状态，一直到今天哈。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来录一下广播哈，不然大家都会跑掉。这个仅存为数不多的听众又会继续流失，就不好了。十一月底的时候，我跟大学的朋友一起去旅行，然后这次旅行的地点是大溪老街附近的一个很不错的住宿。旅行前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迷惘的状态，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慈湖呢？既然都去大溪了，然后更迷惘的是，大家都印象中都去过啊，就是我们不是已经去过慈湖了吗？但是又不太敢肯定是跟谁去的，我就先问我老公，我是不是跟你去慈湖？他说好像不是，他好像也去过慈湖，但好像不是跟我。然后我又问这些大学的朋友们，我们叫做五朵花啊，这个有点羞耻的，总之就是这样，五朵花们就说好像他们也去过，但是好像又不是我们一起去的，到底但是五朵花们都清楚的记得我们有一起去过石门水库。会不会去完慈湖去石门水库好像也不是很顺路，总之一切就是一个谜团啊。我们是大一就认识，18岁认识，今年36岁，等于是陪伴了彼此生命一半的岁月哦。然后这一半的岁月呢，都、就是从大学出社会到各自大部分结婚生子。好，五朵花里面有两朵花有小孩，四朵花已婚啊，一朵花是未婚的状态。这次的出游跟去年的出游，我感觉很像。就是跟这一群大学的朋友们花儿们出去玩的感觉，就是岁月是非常的残忍也非常慈悲的，它让每个人都变老了，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29岁就当妈妈，所以我有蛮长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痛苦压抑的心情，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我的朋友们都还在玩，都还很开心，都可以有很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已经被家庭跟小孩绑住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一次聚会，他们为了我特地订了亲子餐厅，然后我跟老公小孩都去，然后老公陪小孩玩，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聊得意犹未尽之后，他们就决定要去喝酒，然后我也跟着去，然后老公小孩还在亲子餐厅里。然后喝酒的时候呢，就聊得很开心，他们打算就是聊聊聊聊聊聊聊整晚哦，喝酒喝整晚，然后之后在其中一个住台中的朋友在台北已经订好旅馆，然后去住这样子。 可是我没办法跟他们喝酒聊整晚，我的小孩已经开始哭着找妈妈了，所以我就先离开。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自由吗？失去了时间吗？失去了选择吗？我不知道失去了什么，总之那感觉蛮让我难受的。然后我也觉得我老得比较快，不管是外形、体力、心态、生活形态各方面，我觉得我都更像一个中年人，就没有那么青春。当然外形这个可能是见仁见智啊，蛮多人觉得我还是蛮青春的，自己讲就是自恋型人格哈。但总之心态真的是很老很老了。后来就是去年跟今年的出游，我都有体认到，这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就是人的衰老并不是渐进式的，是阶梯式的。好，小孩的成长也是阶梯式的成长，人的衰老也是阶梯式的衰老，就到某个时间点之后会噗往下掉，那个时间点就是35岁。好，然后我就发现了，原来不是只有我记忆力下降，大家都觉得脑袋好像有一片迷雾，原来不是只有我体力变差，大家都觉得有种动不起来的感觉，原来甚至不是只有我社交生活减少，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越来越难约，或者是出去玩越来越没办法撑那么久，然后这种社交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负担，就很累啊，喝酒喝整晚很累啊，可不可以在家里喝就好？哦，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点欣慰，就是我不孤单了，大家又来陪我了。哇，天哪，我好坏，邪恶的妈妈，邪恶的两个孩子的妈妈，我，然后像我们这次出游聊的话题，热烈在聊的话题，竟然是胆固醇，还有脊椎变形，这个阶梯式的衰老真的太快了。去年还在聊凤凰雷射跟音波拉提，就是去年还想留住青春的尾巴，今年已经坦然的接受衰老的事实。明年会不会已经开始在聊长照了呢？哦，也太快了吧！然后大家的记忆力都真的变得好差哦。然后其中一朵花，台中花哦，台中花去年几月啊？我忘记了，天哪，还是夏天的时候办婚礼。然后台中花呢，他的婚礼，因为他自己是新人嘛，很多事要走场啊，换衣服很忙啊，送客要顾的桌数很多，所以他其实没有太办法兼顾到每一个人，所以他就搞不清楚谁有来谁没来这样子。然后其中台中花就觉得林同学应该要去，因为这个林姓男同学的婚礼呢，台中花有去，有包红包的，所以这个林姓男同学再怎样也要回个礼吧。结果林姓男同学没去，然后我们在对话中聊到发现林姓男同学没去，台中花怒不可遏啊，没有啦，台中花就抱怨了一下他怎么没来呢。然后有个共同好友就说，林姓男同学表示台中花根本没有邀他，糟糕了，怎么会这样？然后台中花说我没有邀他吗？哦，又想要回去翻来对话记录，然后台中花突然又陷入了一个脑里的迷雾啊，就是诶，我真的有去林姓男同学的婚礼吗？就台中花自己不敢肯定了。这时候呢，基隆花，住基隆的这朵花呢，就拿出了照片，开始看以前的照片，然后找到了林姓男同学的婚礼，然后证实了台中花有去。就在那一秒，突然间所有人都想起来了，去年旅行的时候，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了。就是，这如果是放在剧里的话，这个会被人家骂的，这个在太拖台前了。这个回忆的剧情是怎么回事？这个一模一样的剧情是怎么回事？去年我们就做过一模一样的对话了，也是一模一样的思考路径，然后也是一模一样的去查那张相片。会不会明年？会不会明年呢？哦，如果明年这样的对话又出现的话，我要在第一时间阻止。啊，阻止这个怎么讲？命运的轮回，这种好像被岁月锁死的记忆，哈，我要阻止。好，怎么会这样呢？然后至少我证实了这跟有没有生孩子没有关系啊。时间的影响力可能大过于选择， 就是或许有些人结婚生小孩，有些人结婚没生小孩，有些人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在世界各地流浪，但是都一样，只要活得够久，时间的影响力就会大过一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嘛，不管你这一生做了什么选择，那个时刻到终究到那个时刻大家都死了。有没有生小孩，选择要不要当妈妈，到底对人生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一次的大溪五朵花旅行中，我们也是讨论这个话题。其中有一位，这个叫做龙潭花，住龙潭的这朵花呢，他觉得他跟他先生有了小孩之后感觉变了。然后他们曾经因为疫情后来解封嘛，好，他们在今年的时候呢就把小孩托给长辈顾，然后去度蜜月了。然后在欧洲度蜜月的时候觉得，诶，以前的那个老公又回来了，好，就没有小孩在身边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以前的那种很有爱的状态。所以说这个龙潭花就有点困惑，是不是因为小孩改变了夫妻间的关系？但好像也不是，就是只要时间够久，有没有小孩都会变成老夫老妻模式。那到底有小孩跟没有小孩的差别在哪里？我身为一个资深过来人，我就认为提出我的见解，最大的差别在于没有小孩的人他没办法承受到一些痛苦，他没办法受到一些伤害，他的生命少了一点沉重的感觉。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大家会以为痛苦、伤害、沉重的负担是一个坏的、一个难忍受的、一个不想要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它反而是一个很必要的，而且会带来转变的珍贵的东西。也是说小孩他最大的价值就是他在物理及心理上都提供了一个重量，非常重的重量。我举例好了，大智宝小时候是属于需要比较用心的，有点像人家说的高需求宝宝的那种孩子。但是呢，偏偏他小时候我的生活又比较动荡，就我先生常常在国外出差，然后有时候我就比如说我必须搭高铁回台南投靠我爸妈这种感觉。但小小孩搭高铁有点像是在拆炸弹嘛，在对抗恐怖行动的那种，又很怕小孩乱跑，很怕小孩乱吵，怕小孩哭，怕小孩去踢前面的人的椅子，怕小孩去摸隔壁的人、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哦，真的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小大之宝一岁半的时候去福冈搭飞机的时候，隔壁的乘客穿热裤，是一面大姐姐哈、大之宝去摸人家的腿。我天啊，这种 me too 的事，刚才是赶快道歉然后教育他，但是就是防不胜防啊，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呢？所以每次带大智宝搭高铁的时候都觉得好痛苦啊，然后要做很多准备，精神紧绷，然后使出浑身解数。后来我发现一招很有用，就是那种圣香珍小包装的果冻，就是那种袋子装的果冻，剪一个超级小孔，然后超级小的、因为如果你孔剪很大一下就吃完，超级小孔，接着呢大智宝为了吃那个果冻就会使出全部的精力在那边 狂想从那个小洞里面吸出来，但是又很难吸出来，然后在那个努力的过程中就会花掉很多时间，然后高铁很快嘛，所以几包果冻就可以了，就可以撑完全场了，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当然太小的小孩还没有办法吃果冻，但是一岁以上剪一个超级小孔让他吃果冻就还行。好，之后呢，我有时候一个人搭高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哇，高铁是如此的舒适便捷，就搭高铁竟然是一件这么轻松的事情吗？那现在大智宝长大了，如果再带他去搭高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带他出去做大众运输或是去看展览都不太需要很担心了，好，就是讲着听了，叫他不要乱摸他就不会乱摸，叫他不要乱跑他就不会乱跑。好，这种感觉就又会觉得好像曾经失去过什么又重新找回来了， 曾经失去的自由、时间对生命的掌控，随着小孩慢慢长大又回来了。比如说大智宝小时候两岁以前睡得非常差，甚至一个晚上可能醒来七次，直接被取名叫一夜七次郎，一夜七次郎这样子折磨着我。但是撑过了这个两年的很难睡眠的时候之后，他睡眠状态就很好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或者每天早上，当我看着这个熟睡的宝宝，不能说宝宝了，熟睡的男孩，我都会觉得天哪，好神奇，好幸福哦！我又重回了，我充足的睡眠了，小孩不会再来干扰我了。所以说，这些育儿带来的一些很巨大的伤痛，比如说生产的这种伤痛，一些很大的负担、很沉重的负担，它在某一个时刻是会慢慢缓解的，失去的自我是会一点一点的找回来的，好像曾经被小孩吸干的那个身躯，被他吸奶的时候连灵魂都吸干的那个身躯，又会慢慢的又捧起来。这使得我对这一切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对时间充满了感激，甚至对于一些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都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对于竟然可以轻松的坐高铁，我都觉得有一种感恩的心。可是在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不会这么觉得。就是在还没有小孩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在台北工作，也是常搭高铁回台南，那时候都觉得蛮无聊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觉得无聊而已。可是现在如果让我在不需要顾小孩的情况下从台北搭高铁到台南，我真的是内心的喜悦都是满出来的。好，这就是我觉得有没有小孩最大的差别。好，就是有小孩的人，因为他承受过一些什么，所以他开始变得宽容，也变得喜悦。那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时刻去营造出这样的改变。比如说，假如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又康复，可能也会对生命充满感激。比如说失去挚爱，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失去挚爱，或者是宠物，这种特别重要的人事物失去的时候，可能也会学会珍惜。但是小孩的好处在于说，他时时刻刻促成这个改变，而不需要我付出太大的代价。就是他每一个时刻他都在成长，所以我都会觉得他过往的这种更小的时刻很珍贵。以前大智宝还很小的时候，我都很羡慕那种孩子比我大的人，就是大智宝还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时候，我就羡慕那种会走会跑会讲话的。可是现在大智宝已经上小一了，我反而会非常羡慕那种拥有小宝宝的人，就是那段时光是那么样的珍贵，而且稍纵即逝哦。看小婴儿我会看得入迷，就会觉得天哪，也太可爱了吧，这种感觉。我想这就是孩子带给我的转变跟成长。当然我相信没有小孩的人，他们也会有一些我所不能感觉到的体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某一些时刻，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小孩而感受到一些什么，那可能我就会在这个阶段没办法触及。但是我的小孩有一天会长大，他有一天也会离开我去过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可能到那个时刻，或许我的心境又会比较接近没有小孩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有小孩带来的好处吧。这可能就是有的人就会去品味，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有了小孩之后就变得很重，就没有不可以承受之轻了。就是你所在乎的，他也同样的在乎你，因此彼此对彼此的生命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好像地球与月亮这样子，彼此吸引，彼此牵动。讲的实在太玄妙了啊！改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好了，来聊聊这个去完旅行回来我手机就坏掉的事。就是好像是25号、26号去玩嘛，27号手机就坏了，一种命中注定的崩坏。那刚开始手机坏掉的时候，我以为我一定会没办法承受，我一定会觉得很无聊，然后没有手机要怎么活呢？第一天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像戒断现象的这种感觉，就是啊哈哈，好想拿个什么东西起来滑一滑。 好想看一点什么，但是也还好，因为还有笔电啊，笔电也可以上网，也可以 Google 啊，也可以跟朋友聊天啊。那第一天撑过去之后，第二天就会重回那个，就是被吸干的人又会捧起来，好像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好像又回到了我从来就没有过智慧型手机的那种感觉。在没有手机可以用的日子，我真的会一直想起来从前的时光，就是智慧型手机被发明出来以前，大家没有手机用，或者是只有 Nokia 可以用的时候，在那边玩贪吃蛇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日子相对现在来说，我觉得更美好，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人相处，去和人对话，也花很多的时间在面对自己。像现在有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马上 Google， 也不太会去自己做尝试了，或者甚至在尝试之前先 Google 过所有人的经验了，那感觉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住旅馆怕踩雷，吃餐厅怕踩雷，也不是说做了很多调查就一定不会踩雷啦，但是有时候那种踩雷也是一种乐趣嘛。所以时代随着智慧型手机的发明真的是完全的改变了。在还没有 iPhone， 我第一台手机不是 iPhone， 是 HTC， 在还没有用这些高科技的装置之前，其实我也活得好好的啊，也没有说比较不快乐，或者是也没有说因为用了智慧型手机变得更聪明，好像没有。好，有的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特别像是现在这种冬天很冷啊，就会开始怀疑人生啊。那思考的问题常常就是说，怎么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呢？而我要怎么做才能去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有时候会陷入这个迷惘。刚好我这次在大溪之旅的民宿看到一本书，好，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辈子你该做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书名会给人一个误导啦，就会觉得说好像是一种励志书，就是人生必做的五十件事的那种。好，幸好这个书有个副标，副标是诚实面对生命的57个动人故事。好，所以这并不是一本励志书，这比较像是一个采访的集结，就是一个又一个人生命的故事。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好，抱蛋子。对，午餐时间等一下再去吃。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应该用我的人生去做什么呢？我应该去思索什么呢？我应该有怎么样的行动呢？所以重点不是你，并不是好像要来教育你，而是自我的一个省思跟察觉。特别好的是这57个人生故事都是迷惘的这很重要，就大家都还是一样的迷惘，并不是说做了什么事结果变成亿万富翁，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做了什么改变然后找到灵魂伴侣，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生活。没有，这57个故事都不是这样的。只要人还活着的一天，就必须持续的思考，然后不断的努力做出选择，这就是生命。那包含作者，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很时间维度很长的写作计划，采访的人是几千个人，57个精选出来的故事是因为特别有启发，特别有美感，或者是有一些指标可以被归类，但事实上没有刊登出来的故事很多。但是这个耗时好几年的采访过程里面，作者他本人就经历了离婚、再婚，然后有小孩，这段经历也蛮有意思哦。作者的前妻就是第一任妻子呢，是一个非常注重两性平权，有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性。在外面聚会的时候，只要作者胆敢说这是我太太，只要介绍时出现这句这是我太太，太太一定翻脸，太太会觉得我不是谁的谁我不是谁的，我是我自己的，不可以用我是你太太这样去定义我。后来这段婚姻走不下去，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是和平的分开，也没有小孩。之后作者又跟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类型的女性去约会，那这个女性她所生长的家庭环境 比起个人的一些成就表现，更重视关系与关系的连结，也可以说比较传统吧。好，比较重视家庭，比较重视传统美德的一个女性，结婚之后只要在公开场合介绍人的时候，好，作者只要没有说这是我太太，太太一定翻脸哦。太太会觉得怎样？我不是你太太吗？我是你太太这件事不可以给别人知道吗？必须要给全世界知道我就是你太太，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件事这种主权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们归属于彼此，一定要介绍。然后作者在这种截然不同的人与人的差异性里面也体悟很多。那他跟第二任妻子呢有小孩，在第二任妻子怀孕的时候呢，作者感觉到一种非常微妙的罪恶感，就因为他跟他前妻没有小孩嘛，好像本来他跟他前妻如果比如说继续下去，或许他们也会有新成员，或许不一定，但谁知道呢？但是他选择了跟另外一个人有自己的小孩了，那前妻是还没有再婚也还没有小孩的状态，他就觉得有点介意，然后他就面对自己的心情之后，他觉得他必须跟前妻说这亲口说这件事，不要让他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因为他希望他对这个未出生的小孩的情感是很纯粹的，不需要掺杂一些其他的疑虑或是其他的感觉，所以他就亲自去跟前妻见面说这件事，前妻也替他非常的开心。好，虽然说你的孩子的妈妈不是我，但是对于你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孩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祝福，很替你开心。好，因为前妻就是这样子怎么讲，很棒的一种理性的很独立自主的女性的形象，对，就是真心的祝福。然后自此她就可以更坦然的接受这个新生命，是一个充满所有人的祝福的新生命。类似这样的人生故事在这本书里面有的是小小的挣扎，有的是非常大的痛苦。其中有一个移民的故事，好像是古巴移民到美国，然后这个家族呢，家族移民在古巴的时候是大富豪，是超级银行家哦。后来卡斯楚取得了政权之后，这个银行家变成一个清算的对象，所以他们不只失去了所有的家族财产，还被针对这样子，所以他们只好出逃，就是逃亡到美国，在美国重新开始，身无分文，但是他们很重视家族，很重视子女的教育。然后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背负着家族的使命进入银行工作，要成为一个精英，要利用这个银行业又要 重回家族的荣光赚大钱。但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年轻女孩子发现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在意的不是这个，她在意的是人，她在意的是跟她一样从古巴逃到美国，移民到美国的这群人，他们过得好吗？怎么帮助他们？她想要帮助人，所以她要做的不是实体银行，她想做的是时间银行，她想成立一个互助啊，一个互助的义工这样子。然后家族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因为古巴的这个家族关系是很紧密的，家族成员甚至密谋要把这个女生送去精神治疗，好让他恢复清醒正常的脑袋。他就这个年轻的移民就一边抵抗着家族的压力，一边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那个组织也是会有一些内部的纷争，最后他也是被迫离开他自己创立的这个组织之类的。总之从故事的开始到结束都还是在海里挣扎的那种感觉，还没有上岸，所以会很疗愈啊，就是不是只有我会陷入这个烦恼，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是一连串的挑战，当然也是一连串的小幸福跟一连串的挑战去交织而成，里面并没有答案，并不会说看完这本书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不会，但是很肯定的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至少知道有一件事是我该做的，就是思考我该做什么，因为我只有这一生的时间。其实呢，从古至今，好，千千万万的人类都曾经迷惘过，也怀疑过。其中不少的一些哲人智者，也思索过这个问题，觉得 人生到底该怎么活呢？哈，在这本《这辈子你该做什么》一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作者跟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对话。那这个应届毕业生他其实很迷惘，因为他还没有工作过，也不知道职场会是什么样子。那他们对话中就提到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好生活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其实不是只有亚里士多德，有很多不同的人的说法。或许大家就是多听多看，然后遇到感觉跟自己的想法很接近的，就把它记下来。那我是觉得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跟我是蛮接近的。人生的重点就在于思索以及发挥潜力。这怎么说呢？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的目的目标就是要幸福，我们就是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呢，我们也会感到幸福。所以彼此呢是像是一个循环这样子。当我们认真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获得幸福。好，获得幸福呢就是我们要的生活。可是什么叫幸福呢？问题在于大部分都不是很能理解幸福。幸福有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享乐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哲学上的。这三个层次对于幸福的理解呢，就会左右一个人他的一生的选择。所谓的享乐上的幸福呢，就包含追求财富，追求物质生活，比如说像孙燕姿的《美好的一天》，她有一个超大的房子，房间多到数不完，其中一个房间有很快的网络，一个房间有很多吉他，有很快的网络我还能理解，吉他那么多的话，就有一些吉他永远弹不到啊，这样不是有点困扰吗？总之在这个无限的大房间，就是这个孙燕姿这个《美好的一天》里面所构筑的幸福。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照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然后很多房间，然后之后白天那个晚上不睡觉，白天思考，狗跑来跑去，听起来有点不妙啊，是个日夜颠倒的生活。然后把朋友还有朋友的爱人全部都接来一起住。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享乐的幸福，追求物质的幸福是层次最低的，也就是猪的快乐。我们先不要那么快的下定论，猪真的比人笨吗？这恐怕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办法用言语及书写表达。或许猪的思考世界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层次比人类更多，像是动物农庄里面那些聪明的猪一样，思考什么是公平正义也有可能。而且猪快乐吗？也不知道。好，但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不是我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追求物质，把物质当成幸福的人生是注定会出差错的，这样的生活不会通往幸福。为什么呢？以享乐主义的快乐作为幸福，他犯了一个根本上的错误，就是享乐主义的快乐是无法持续的。比如说你吃一块蛋糕，你会觉得好幸福，然后你继续吃啊，吃100个、吃1000个，还会好幸福吗？恐怕会很痛苦。这是一个无尽的欲望，你必须不断的去刺激、扩大刺激，而且它始终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一旦不痛苦，人一旦不痛苦，事情就终结了。假如你很痛苦的话，假如你没有蛋糕吃，那么那一块蛋糕对你来说确实是无比的幸福。可是一旦是你吃得起蛋糕，甚至你要吃多少蛋糕你都吃得起的时候，那个蛋糕就不可能再是一个幸福了。那个快乐是有限度的，是会麻痹的，是需要更强大的刺激，是个无止境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其实应该是一种工具，拿来用的，而不是一个目标。如果人生的目标放在累积更多的物质，累积更多的财富的话，他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方向。那种所谓政治上的幸福呢，就是一个被大家所认可的，大家觉得你这样好棒，可能是更有名声、更有地位，做着大家都认为 很不错的生活，过着大家认为很不错的生活，这是第二个层次。但是政治上的幸福，它仍然是有一个局限性，就是那是被谁定义的？有的时候那是被其他人定义的。那假如其他人不来定义你是幸福呢？其他人不来羡慕你，其他人不来觉得你好棒呢？那你这一生，假如你要追求东西跟其他人定义是不一样的呢？什么名声啊、地位啊、权力这些你都不觉得重要呢？那你去满足这个政治上的幸福的追求，其实反而会让自己不幸。所以要进入第三个层次了，也就是哲学上的幸福，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最能持续、最能追求、最完满的幸福。追求哲学上的幸福的人，他会过着一个不断的思考的人生，他是内观自省的，总是在思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离群所居，因为他必须想清楚。也就是说，你必须先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此生的目的在追求的叫做至善，就是好到不能再好的那种善。那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些人的定义呢，蛮微妙的，跟大家认可蛮不一样，甚至可能危害到社会。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有一些人比别人更高贵一点的人，就是像他自己啊，像亚里士多德本人，高贵的亚里士多德。这时候就有责任义务去推广正确的善，去普及那个善的理念。然后他自己本人就有列出什么是善。善大概来说就有点像中国的中庸，就是不过、恰恰到好处、不会太封闭，也不会太开放，不会太张扬，也不会太怎样、就是跟我们认知的善良也是蛮像的、也是要去、服务社会大众，也是要谦逊吧吧吧吧吧。思索什么是善，什么是至善，什么是最好，之后用这一生的时间想办法去实践它，发挥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发挥自己的能力，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比获得了什么更加的重要。也就是说，假如你有千万的、千亿的金银财宝，物质上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些都是比如说继承来的，或者是中乐透中的，超幸运，你这过程中可能发挥了一点投胎力吧，幸运力，投胎能力点满了。但是如果你还有很多潜能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非常会游泳的人，但是你就是沉溺于物质生活了，没有去锻炼自己的泳技，或者是你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你会做出很棒的精妙的木工作品，但是你没有去做。假如你此生没有办法让你发挥你的潜能，那这样就称不上幸福的生活。也就是说，过这样的生活，你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你或许有花不完的钱，或许大家也都很羡慕你，但是你内心还是一样会空洞。假如你没有感觉到幸福，就是某种程度就是指出了问题，就是你的生活没有过好。那要怎么样把生活过好，就是必须不断的去思考，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该做些什么。所以说在亚里士多的观念里面，有没有办法功成名就不是重点，有没有办法有家庭有小孩也不是重点，而是你在功成名就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挥你自己的能力呢？你有没有很享受那个发挥自己潜能的过程呢？功成名就是不是你认为一个至善的价值观呢？好，如果功成名就就是你认为这世界上最棒的东西，然后你也在这过程中彻底的燃烧，释放自己的力与美去达成了，那这样就是幸福，你也一定会感到幸福。同样的，有没有小孩要看哪一种状况下你更能发挥自己的100%的潜力。好，不是说有了小孩就没事了，有了小孩但是你并不想当父母，你并不想付出，那么就没有意义啊，你没有发挥自己的潜能啊。同样的，假如你的潜能，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选择的是为国家社会付出，不是她自己的孩子，是所有的孩子去付出，比如说宗教上，比如说德蕾莎修女，世俗界比如说蔡英文总统，他没有小孩啊，但是那无妨，不影响他去爱一个孩子，不影响他去付出他的爱，他有其他的方式。这样的话，有没有孩子或许不是这么重点。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时时刻刻要去思索的，要去找到的，终究还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能做些什么。 亚里士多德说的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本人的一个取巧的做法啦哈，就是假如有一些名人、伟人、智者，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接近的话，我就把它记下来，之后我就去说他的想法。然后呢，假如遇到跟我很合拍的人，他也觉得对耶，我跟 Lisa 想的一样，我们好合哦，那我就当然很开心啊。对啊，我也是这样想。那假如遇到的人认为说，最重要的还是物质的享受吧，还是要有一个超级大的大房子吧，无限多的房间吧，啊，扫都扫不完，真开心的话，我就说，对，那你跟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不一样，可以去避免那个争吵，你知道吗？这时候这个想法变成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了，不是我的想法。其实有很多种关于生命的探索，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好，不一定是说谁就是对的，谁就是错的，可能还是要看自己喜欢，自己适不适合，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应该是多少有一点感觉啦。有的时候可能喜欢但是做不到，那就要努力，有时候是就不喜欢啊，我就听听就好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从来没有对人生感到迷惑过的话，我就觉得了不起，了不起，羡慕，很棒，恭喜你。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现在正在听广播的人都有很多的时刻会在想，我到底在干嘛，我这样做真的对吗？或是对于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一些决策，有点不能说悔不当初，但是会想能不能有更好的做法。好，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也不孤单啦齁。如果说对人生还是迷惑的齁，我们就一起努力吧啊。那希望下星期二我可以如期更新咯，拜拜，之后聊哦。